们的新同学，你们静坐还可以吗？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佛教礼仪以及法会的意义。那这个佛教礼仪，什么叫做礼仪？那从这个字来说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说是一种礼貌以及一种行仪，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一些行为、一些举止动作方面呢应该要了解的一些礼仪。那尤其是到了寺院、到了殿堂里面的一些规矩以及一些礼貌啊，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啊。那这个是可以说是所以礼仪可以说是行为礼貌的规范以及仪式啊。那为什么需要这些礼仪呢？有些人说我不遵守这些礼仪，跟生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我们要想到说，一个适当的礼貌以及行为。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也有在公众场合应有的礼貌以及行为啊，让这个环境、这个大场合，那大家如果有共同的一个知道说应该要有怎么样的礼貌以及行为的话，那这个场合就不会那么混乱。所以你们去参加有一些宴会，他说啊，穿着要整齐的，或者穿着是要正式的，或者是半正式的啊。那大家呢去到那一种场合，应该要谈吐是要怎么样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一个整体的那个场合才会比较和谐啊。那所以这个礼仪呢，适当的礼貌以及行为，在佛教里面的礼仪呢，除了就是说能够共同制造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环境，大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大家知道怎么样互动，怎么样的行为才恰当。除此之外呢，这个礼仪呢，其实也是培养我们的一个正念，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这样子的场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场合，比如说在大殿里面、殿堂里面，是大家礼佛的地方、静坐的地方。那我进去里面，我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行为，以避免我的行为去给别人带来这个干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让我们去关照到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今天很高兴一进大殿啊，就看到朋友，然后就嘻嘻哈哈的大笑，然后呢这个有人在里面静坐，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们去观察，学会保持一个正念，同时呢也让我们想想，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触恼他人，从这样子呢也减少我们我执的膨胀。有些人说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为什么一定要规定我怎么走？好像是没错啊，但是如果说教你怎么走的方式也不妨碍你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你的方式而不遵守不愿意遵守大众的方式呢？那其实这个我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走路方式？比喻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们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我执。你说我这样叫你轻轻的走，你说脚是我的，我喜欢怎么走就怎么走，其实真正来说就是一个我执。叫你轻轻的走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硬脾气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们？我喜欢走怎么走就怎么走。所以呢，这个你放到这个礼仪呢，一方面呢去让我们学习保持一个比较清静，比较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身心的起伏的一个方法，在动作上。所以虽然不是像说 这个杀生啊、偷盗啊这么严重的罪过，但是呢，从这个轻巧的行为来看看我们的心有多细腻。所以礼仪呢，其实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礼仪呢，不是做给别人看，说我很有修行，你看我的礼仪多好，不是这样子。其实这个礼仪呢，应该是你的心细腻到呢，它自然的呈现。但是当然，我们的心还不够细腻的时候，我们就靠这个已经制定下来这些礼仪来约束我们的身心行为，然后渐渐的能够养成了一种正念，心比较细腻，比较温柔，比较轻巧，那时候呢，你心就不会那么散乱。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礼仪呢，其实也是在收摄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收回来，不要太放纵，所以它是一种修行方法啊。所以呢，这个从这样子呢，让这个佛法从我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第一个，刚才我们说收摄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呢在所有的动作当中呢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第二呢，也去体谅到别人，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干扰别人啊。那这然后呢，这个培养呢，能够我们从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去更了解，哎，每一个动作，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去观察每一个动作，你如果心很非常细腻的时候，哎，为什么我的手会伸起来？为什么我突然间会想要去抓这个东西？哎，这个讯息是从哪里来的？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原来我们的意识会指使我们的手脚去做一些事情。哎，那这个到底是这个意识是我，还是这个手脚是我呢？如果你真的进一步的去观察，你渐渐的能够更深入的去体会佛法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学习礼仪？其实呢，这个是培养正念，正念于佛法，正念于自己的身心行为，同时呢，能够关照别人啊，能够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呢会成为一个比较能够体谅别人，同时呢不会太这个行为上呢会比较不会去这个粗暴，比较不会那么粗鲁啊。那所以呢，这个从自立来说呢，这个佛教的礼仪帮助我们培养正念，慢慢的深入的了解佛法，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呢对自己的举止行为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从利他来说呢，你这个礼仪能够表现得好，你的礼貌行为表现好，别人看到你，别人很舒服，因为你的行为，比如说你到殿堂也非常的轻巧，然后你拜佛拜得非常的这个庄严，让人家看了都感觉到你很恭敬，他们也升起恭敬心。所以从我们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礼仪呢，可以引起别人的欢喜心，也升起一种尊敬的心啊。然后呢，大家遵守同样的礼仪呢，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以及混乱。比如说我们说就像我们说开车一样，我们说靠左边走，大家靠左边走。那如果说我喜欢靠一边走，为什么要一定要靠左边走？其实这个没有所谓罪，不是罪过的问题，但是有了一个共同的礼这个规矩的时候呢，大家好做事。否则的话，你觉得我要这样子做，他要觉得要那样子做，其实都没有罪过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有时候有一些行为呢，在某一些文化来说，或者某一些地区来的人来说是不礼貌的，但是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我没有你作者无意啊，但是别人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子呢？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觉得我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 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共同的一个礼仪的话呢，尤其是在殿堂里面，大殿里面，大家一起诵经，一起礼佛的时候，那大家都一起来学佛，那我们如果大家都用自己家乡的这种习惯呢，世俗的一些习惯来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就会有一些混乱。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些佛教礼仪，也就是到了殿堂，所有的佛教徒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礼佛，这个站应该站哪里啊，哪一些东西，哪一些事情可以做，哪一些事情不可以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有共同的意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以及混乱，好。然后呢，这个礼仪呢，也让我们表现出平静安详的仪表，能够引起别人对佛法的一种欢喜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教礼仪。那佛教礼仪有哪一些呢？那就包括这个其实佛教礼仪一般我们就是说在寺院里面，走进寺院，还有在殿堂里面啊，还有看到佛像啊，看到经本啊，看到师父们啊，种种的这一些呢，其实就是说从进到寺院里面应有就是说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到寺院里面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然后呢，另外就是看到佛，看到法，看到僧的时候是应该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呢，进到佛寺，我们要知道说佛寺呢是一个我们学习佛法的地方，我们去礼拜佛陀的地方啊。那这个当我们去见，然后佛陀呢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以佛陀为我们的老师，所以要记得当你去见老师的时候，你穿着要整齐一点，不要太暴露。所以呢，到寺院你想，这个是三宝的地方，是佛法僧那么样恭敬这个殊胜的三宝，那我今天到寺院来，我是来见三宝，因为在寺院里面就有佛像啊，就有法，就有师父们，对不对？所以寺院是三宝住的地方啊。那我到这个地方，那我应该要就是端庄一点啊。所以第一个呢，到寺院去呢，穿着要整齐，不要太暴露啊。另外呢，到寺院里面去呢，我们是到寺院里面去学习佛法，去依念佛的教法。那所以到寺院里面的时候呢，男女的互动呢，就是要能够保持这个适当的一个距离哈。那不管是也就是说不要有这个太多的太亲密的那种表现在寺院里面，因为我们去那边，你外面亲密的话，外面公园啊，到处都可以去啊。那不要到寺院里面去，寺院你就这个外面的世界比寺院还大，对不对？你好不容易走到寺院里面去，还要两个人一直黏在一起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失去了到寺院的意义啊。你到寺院去就是要依念佛的教法啊，要能够让自己能够更了解自己，能够身心清净一点。所以到寺院的时候伴侣的互动呢，要能够保持这个一个距离啊。所以最好不要男男女女一直摸来摸去那当然现在也有同性的，那同性的也就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太有亲密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呢，到寺院呢，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拜佛哈啊，不是去找朋友。有一些人一到寺院，师父，我的朋友来了没有？然后就去找朋友讲话了。第一件事情到寺院就是要到大殿去礼佛。你要知道，就像你去找朋友一样啊，你去到你的朋友的家，你见到他爸爸妈妈，你都要跟他说，叔叔好，阿姨好，对不对？礼貌上要打一个招呼，即使你约了朋友去寺院，对不对？那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到大殿去礼佛。那礼佛后呢， 如果还有其他事情呢，你要找寺院里面的师父啊或者什么，其实是应该，一般寺院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叫做知客处啊，那我们这里现在寺院有的不是太大，就有一个办公室吧，一般大丛林就有一个知客处，知客处呢就是专门招待客人，客人有什么询问你就到知客处去，你就到，你不要自己呢就是说到处乱闯，闯到师父的房间去，哪里去说我要找师父，然后就直接闯，你就到知客处去说啊，我今天来我跟师父约好了，我想见师父，然后知客处的人就会帮你通知，然后你就在知客处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规矩。在寺院里面呢，不要横冲直撞的自己乱闯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礼貌，就像你到朋友的家一样的，你去找你朋友，你见他的爸爸妈妈，你说叔叔阿姨好，然后你不可能说随便他哪一个房间你都跑进去啊，你的朋友肯带你进去的你才进去啊，不然你就在客厅不能乱转的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所以寺院呢会有划分啊，这个课堂啊或者是公共区啊或者是疗房的地方，疗房呢在寺院，这个我们有一些名词哈，就可能在一般的比较跟一般的用法不一样，就是课堂，课堂就是这个招待客人的地方哈，那这个疗房呢，疗房是房间住的地方哈，然后呢就是另外就是寺院的东西呢就不要随便去拿啊，因为其实寺院的东西呢就是属于这个这个属于大众的，然后但是呢这个寺院里面厨房啊花园啊殿堂里面东西，比如说木鱼啊引磬啊这些，你不要去那边去消九万、这个不行哈、然后就是在寺院里面也尽量不要喧哗吵乱啊，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所以我们在寺院，就是记得我们到寺院去就是为了要见三宝啊，那所以呢尽量的依念佛的教法啊，在寺院里面我们说这个走路的时候轻巧啊，不要这个乒乓乒乓乒乓像大象走路一样啊，就是然后呢一般呢寺院其实我们都是脱鞋子的啊，那这个是然后呢在大殿里面的时候，你站立的时候也要有精神力啊，我们说行如风，走路像风一样，也轻功一样的就是轻轻的啊，然后立如松，就像松树一样的直直啊，就是有精神，我今天来见佛我会很高兴啊，对不对，要有精神。坐如钟，就像钟，你知道吗啊，坐得好好的啊，然后这个所以呢这一些呢是我们进到寺院基本上这个要注意的。然后进到殿堂里面呢，到大殿里面呢通常呢男的在东单，女的在西单，也就是男的在右边，女的在左边啊，这个是根据印度的传统，中国人呢是男左女右，但是印度人是男右女左所以呢这个男的在右边，女的在左边啊，那进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就是比如说佛像在这里呢，我们走进大殿的时候呢我们不直直冲的，因为直直冲呢其实不是很有礼貌，所以你进到大殿你就往旁边走啊，然后再往前，然后你就在旁边的这些拜殿的地方，可以拜的地方你就拜啊，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从中间走出来啊。那一般呢在大圣的寺院呢，你会发现到它有几个位置，比如说这个挑木鱼的，还有那个维挪是那个带领就是诵经的时候带领的哈，那这个位置他们都会有一个拜殿哈，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个拜殿，那这一些地方呢就是你们平时去的时候就不要拜那些地方，所以比如说佛像在这里，然后你的木鱼在这里，维挪呢其实也就是带领这个法会的啊，然后这个我们叫做乐众，乐众是敲木鱼的，然后通常 这边我们是有一些拜殿，然后中间会有一个，中间这个呢，很多人呢，很多进那边第一个要站在中间拜，其实中间这个一般人不拜的，中间只是给住持拜的，就是这个寺院的领导人拜的，所以平时不拜的。然后这个是给敲木鱼的人拜，这个是没有拜。那所以大家平时进去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子往旁边走，那你可以在这些拜殿这些地方拜佛，所以走旁边，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可以走中间。那这样子的时候，尤其是法会的时候，大家都清楚这样子的一个规矩的时候，那就是不会有交通堵塞，或者是这个有人从这边冲进去，有人从就会很乱啊。所以这个一些规矩呢，其实也就是让它比较有秩序啊。然后这个进大殿呢，在我们大乘佛法呢，也有一些规矩，就是大殿呢，它有一些门槛啊。那你进去的时候，你要往这一边的，你如果是靠这边进的，你就用这个，就是反正用靠门靠这个门框的这个角先挖进去，然后就往这边来啊。如果你是从这边进的话呢，你就用你的右脚先挖进去再过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些简单的规矩。然后我们合掌的时候呢，合掌呢是密的，不是这样子的，是合掌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当胸啊，不要放在这个，有些人合掌呢他是这样子，有的是抱着肚子，好像肚子痛一样。那这个叫合掌，这个叫做放掌，放掌也是当胸。很多人说放掌放到累的时候就抱肚子。好，那这是在殿堂里面。然后呢，这个在殿堂里面呢，你们也是会发现到，有时候法会的时候有这个师父们，或者是以一些比较常来的就是虔诚的信徒呢，他们会穿海青啊。什么是海青呢？你们见过海青吗？没有见过，就到时候呢展览会的时候就要去。发生什么事情？跌倒了，
扭到了，
对不起啊，师傅。好，那这个海青呢，其实是怎么，就是说在法会的时候，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有一种比较摄心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一种培养一种摄心的一种心态呢，然后在这个法会的时候呢，大家也尽量就是集中精神，能够来专心的诵经念佛。所以这个海青呢，有的是黑色，有的是棕色哈。那主要就是大家穿上海青会有一种感觉，这个是法，像法衣一样哈。那所以呢，我就会比较慎重一点。那另外呢，海青有个好处呢，就是你穿了海青呢，那大家都是穿海青，都是黑色的，那你就不用看谁的衣服很漂亮，哎，前面那个人的衣服不晓得哪里买的，等一下我下来我要问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大家穿上海青一律平等，所以它有好处。否则的话呢，你发现很多人呢到这个这种法会啊或者什么时候，哎，前面这个人哇，今天穿的这个金银珠宝的，然后那一个呢，今天穿的哇，那件裤子不知道哪里买的，种种的，然后有的又不小，有的人又穿的太短，跑到寺院去，然后拜佛的时候呢，背也溜出来，人家屁股也露出来， 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裤子好像半掉要掉下来的裤子，如果你穿了海青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海青呢让大家就是放下你的身段，黑黑乎乎的不没有什么好看啊，大家专心的去拜佛。
要穿海青是不是一定要皈依先？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那当然皈依过后呢你就很慎重的告诉自己我是佛弟子，然后也穿上海青的话呢那会更这个你会你的心呢会更专心啊。那所以那如果说还没有皈依但是心已经很专了，很想穿海青，那当然也没有问题啊啊。所以这个因为海青不是像戒衣，戒衣呢就是受了戒才拿到的一条戒衣啊，比如说你受五戒，受了菩萨戒才拿到的戒衣，那个就要受戒过后才能够穿啊。然后这个我们到寺院里面去的时候，那所以说了这一些基本的就是进入殿堂的哈。然后进到殿堂里面呢我们到寺院去一般呢大家也会去供佛啊，供佛通常我们带什么呢？水果啊，花啊，香啊，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都有它的意义的，不是说佛要吃你的水果，佛喜欢看你的花。其实第一个呢是我们为什么去佛寺一定要带书要带花或带果，也不是或者是要点香，可能妈妈都是这么教哈，到佛寺一定要去点香。点香做什么呢？为什么要点香？
问心
啊，
问心
跟佛问心，那你这样问心就好了，为什么要点香？
是不是讲那个代表它的代表、
啊、对它的意义是什么？
怕他看着那个香慢慢烧的时候就像那个无常掉。
好，那香呢我们这个当然一个是我们的尊敬心了啊，就像你说的，因为我们去见到佛，就像你们去找朋友或者是说母亲节，你跟妈妈说我爱你，但是你觉得说我要找一个东西送给妈妈来表达我的心意，妈妈母亲节的时候你跟她说我爱你，然后再给一个东西啊，她也很高兴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其实也佛也不会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我们要对我们的老师表示一个恭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样来表达好像只是这样子好像不太够，我要找一个什么东西来表达我的心意啊。所以呢我们就想去买一束花，买一束花或者是说这个点一支香，或者是买一些水果。那我们呢这个点香的时候也经常想说点好的香，用供佛嘛啊，要供养佛，那所以我们买香来点，因为不知道说佛需要什么啊，但是想说佛遍十方，佛无所不在，哎，香可以飘到各个角落去啊，然后用最好的香来表达我们的心意。然后呢另外一个，所以第一个是恭敬心啊，第二呢就是这个香呢它一个香味嘛啊，其实也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就是一直在欣赏这个香味啊，你这个香是什么牌子，你在哪里买的，不要，我们要嗅了香味啊，佛是那么样的清净，佛是那么样的这个自在，那我们的心充满着这么多的污秽贪嗔痴好像很脏啊，我们希望呢能够洗涤我们的身心，希望有一天呢香呢从我们自己内心能够生出，从外在的香能够到最后呢从我们心发出馨香啊，所以呢从这个外在的香反观，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要净化身心，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身心如这么样的清净，能够打从心里 发出香味来。所以然后这个是一个净化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然后另外呢这个香也可以告诉我们无常，就像刚才自在说的，这个香你看着它点着它，它一直在那个烟一直在摇动着，没有一刻时刻呢是一样的，再看那个香一直烧一直烧。所以以前这个像我们如果说念佛啊或者是打禅气啊，都一炷香的时间，以前没有用时间的，一炷香的时间，通常所以那个香呢，一支香呢，大概一个小时或者五十分钟就正好的，所以你就差等到那个香节，所以你看着那个香一直烧下来，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如此，一直在烧，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好，所以呢，告诉我们要精进。无常告诉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时间，要精进努力啊。所以这个是香，那花为什么要送佛花？第一个当然也是恭敬心啊，所以要表达我们的恭敬心，也就是说你不要随，就是说不要随随便便的啊，今天要去拜佛。买一束花最便宜的我就买一束花，要呢就要选新鲜的好的花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供佛呢我们尽量找好的东西，而不是说佛需要那么好的东西，而是我们就是你会觉得说我要买一个东西给妈妈，我买好一点的，这个从这里这个来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所以花呢也其实也告诉我们无常，花新鲜的时候很漂亮，但是它必然会凋谢，同样的告诉我们当它这个花非常开得非常灿烂新鲜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气，好像啊带来光明带来动力，给我们这个环境能够增添许多的光彩，但是它必然会凋谢，但是它正置在非常这个灿烂的时候呢，必然有它的作用，虽然它过几天它会凋谢，但是当它正在灿烂的时候，它给大家带来欢喜啊，对不对？所以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生命也一样的，当我们身体力壮能够学习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充分的利用，否则的话呢，不要等到老的时候呢，才来想，哎呀，这个人生好像有一点浪费，那就很可惜。所以充分的利用我们每一个时段，回想过来，即使时间倒流，我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子，我已经尽力了，那你问心无愧，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果呢，水果也一样的，水果。啊，也告诉我们无常，因为水果也不能永恒了啊。那这个果呢，也告诉我们，这个佛果啊，这个阿罗汉果啊，这个种种的这些修行者呢，能够从他们现在的从种种的修持，培养适当正确的因缘条件，然后呢，最后能够成就果位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果。也希望说我们现在栽培的因缘条件是正确的，我们能够向佛学习，佛学习佛的教法，好好的提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清净啊，能够向佛学习，然后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成果啊。那所以他也告诉我们无常，也提醒我们啊这个果位啊。所以这个是供佛的这些摆设呢，其实它都有它的意义。有时候在佛前呢，我们也会供水。水代表什么？清水，
清净
啊，告诉我们要洗涤我们的身心。观音菩萨手拿着杨柳跟净瓶，洒甘露水，大家都希望哎，观音菩萨的甘露水洒在我的头顶上，洗涤我的身心。其实呢，这个甘露水呢，其实就告诉我们， 要降服我们的贪嗔痴。那个甘露水就告诉我们要净化我们的身心，当我们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的话呢，其实你的烦恼就减少很多了。所以呢，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摆设呢，并不是纯粹就是这样子摆着庄严，其实它每一个东西呢都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个这个佛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这个做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的时候呢，我们懂得它的道理的时候，你就能够透过你的烧香供佛提醒自己佛的教法，增强自己对佛法的信念啊，增强自己对这个这个佛法的佛陀的一种信心啊。所以呢，这个了解过后呢，就知道说佛教不是迷信的啊，不是说为什么要摆这个摆那个。所以很多人呢常常不了解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觉得很麻烦，要摆这个又要摆那个。其实真正来说也不是那么麻烦的，你了解它的意义的话，每一个这个动作呢其实都是一种修持。好，那我们说到大殿里面的规矩，然后接下来就说到佛。好，见到佛像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我们至少要我们就要礼拜啊，礼拜。那至少如果环境不适合，我们至少问讯。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跪不下去，那他就问讯啊。那还有呢，就是进到大殿的时候呢，不要这个东张西望呢，最后才去礼佛。第一个进去就先礼佛啊，然后呢，在大这个殿堂里面呢，尽量不要谈呢世俗的一些事情啊，不要在里面呢去谈。你知道吗？那个谁的男朋友怎样了？你知道吗？昨天那部戏那个角色怎样啊？那个在大殿里面，佛坐在前面，然后整个都是很清静的地方。你在那边谈那些世俗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破坏那个殿堂里面的清静的气氛啊。所以呢，其实，在寺院里面都尽量的能够减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一些谈论啊。然后高声细笑啊，还有就是在大殿里面呢，有时候有的人就跑进去里面休息，躺在那边，这个那就是靠着这个背椅啊在休息哈，那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大殿里面是应该要保持精进的啊。然后这个礼拜的时候，拜佛的时候呢，我们要五体投地，就是能够呢，能够从容把心想象佛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很恭敬的拜下去啊。那这个在我们佛教的这个拜佛呢，我们通常都会把手打开，把这个头放在这个手的中间啊，不管是南传还是北传都一样，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手呢，其实是代表佛的脚，因为佛诞生于印度。那印度人呢，你如果说有印度朋友，你发现他们对他们的长辈的这个尊敬呢，就是他会顶礼到他的脚啊。所以我们这个所以这个礼仪呢，其实是来自于印度。那所以这我们把双手打开，把头放在这两个手中间呢，其实就是这两个手代表佛的脚，佛足啊。那我们把我们的头顶到那个佛的脚，观想佛就站在我们的眼前，佛的光明照耀着我们，你非常的欢喜，这样子的拜下去啊。所以呢，这个拜的时候呢，要有恭敬心，很从容的拜。那这个拜佛呢，有一些人拜佛呢就不是拜得很正确，有一些人呢是没有恭敬心的，是因为大家都在拜，但是他其实也不是很想拜。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妈妈说拜拜，他不是很想拜，勉强拜下去，那这个是没有恭敬心的拜，那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那另外一种呢是看到人家拜他就拜，但是他自己呢没有真正的那种心说佛是伟大的老师，我非常欢喜能够学习到佛的教法，我很恭敬的拜下去。所以这个拜佛，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拜佛，我心里有佛就好了，为什么要去拜佛，为什么要去大寺院，我在家里自己看书，自己心里有佛就好了。但是既然你心里有佛，为什么看到佛像你不能拜下去呢？我们要知道说佛像其实不是说叫你拜这一块木头，还是叫你拜那一块铁。其实佛像呢是帮助我们意念佛的教法。佛像不管是木雕的石雕的啊，那为什么会需要佛像？当然如果我们的诚心很强，我们时时刻刻佛都在我们的心中，那当然很好。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一走出这个门，世俗的课题都全部跑在我们脑子里面。但是你走到大殿看到佛像，尤其是大尊的佛像，你的心会比较集中。所以佛像有它的作用，它其实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心，然后告诉我们我现在是在大殿里面，暂时把外面的事情放下一下，然后这样子的时候让我们更能够意念佛的教法。所以这个佛像有它的作用，那更进一步的是我们从这个佛像意念佛的殊胜、佛的功德、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智慧，我们提醒自己要向佛学习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佛的清净，是借助这个佛像意念佛的功德而提醒自己向佛学习啊。所以呢不在于它是一块石头还是一块木头还是一块铜啊，不是在于这，而是从这个像来意念佛的功德啊。所以呢当我们拜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身心的一种恭敬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拜到呢能够了解到说，其实佛之所以会成佛，是因为他体悟到世间的真相，了解到一切是缘起，一切是性空的，也就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合，一切是无常变化的，其实没有实在固定不变的自性。他放下自我的染着，佛是那么样的清净。所有的佛之所以能够成佛，都是因为觉悟的这个真理。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一尊佛，很多人呢礼来这尊佛又转头转，礼来佛和转来那尊佛，然后背后的佛一直转。那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所有的佛其实功德都一样样的，而且他们之间没有像是我们去把它分别，真正来说所有的佛都之所以成佛，都是因为体会了真理，他们是无所隔碍的。所以当你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你就礼一尊佛就等于礼十方一切诸佛，你就想所有的佛那么有融洽的在一起啊。那所以从礼一佛到礼一切诸佛啊，那这更进一步的了解，哎，这个能够拜佛的这个我也是因缘条件合的，我也有佛性，把自己融入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当中，最后打成一片。你可以从礼佛启发智慧，所以礼佛呢真正的诚恳的礼佛，又再加上有听闻佛法的一个经验的话，那你能够用心的去礼，能够减少我们的我执的膨胀，同时最后呢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能够礼佛，这个刚才说能够减少我们我执的膨胀。我们说很多呢，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佛像拜不下去，我在心里有佛，我家里天天在读经，我干嘛还要礼佛，佛知道我天天都在念经的， 但是既然你天天念经，你这么喜欢佛，为什么拜不下去呢？这个就是一个我。如果我们的真的从佛像当中能够体会佛的功德，我们观想佛就是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会很恭敬、很欢喜的去拜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从嘴巴里面说我心里有佛，跟再转成动作去做呢，其实是你信心的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为什么说礼佛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也唯有透过礼佛，把我们跟佛拉得更接近。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情操。你会发现佛，你会感觉到佛就像真的佛就在你眼前，佛的功德、佛的慈悲，你礼佛下去，你觉得啊，佛就像你跟你爸爸讲话一样。你会把你自己跟他拉得越来越接近，佛才会在你心中奠定一个地位。否则的话，佛还是佛，我还是我，我不想拜他，那就还是会有一个隔离。所以呢，这个宗教情操的培养，礼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好，那所以呢，这个礼佛呢，能够让我们能够降服我们的慢心。因为当我们能够拜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呢，这个佛是凡夫，曾经是凡夫，现在成佛，我们看着他，再看到自己，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贪嗔痴，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执着，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嗔恨嫉妒惭愧。所以我们拜下去的时候，就表示承认我们还有不足之处，可以减少我们慢心的增长。所以呢，这个能够拜啊，这个所以常说那个倒水呢，成熟的倒水是往下垂的，也就是说能够呢，能够其实如果你这个真正的修学的这个很谦虚的时候，然后你了解佛的功德越多的时候，你其实会拜得更诚恳。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礼佛，为什么要礼佛？那这个礼佛呢，要避免一些问题啊。礼佛当然是很好，但是在殿堂里面呢，有时候所以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礼仪我们要知道，也就是说当别人在礼佛的时候，你不要从他前面走过去。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规矩的时候，我们从他前面走过去，然后那一个人他知道说不应该，他就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说礼仪就像一个规矩，就是当大家有共同的这个了解的话，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可能你走过去你没有意思，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礼貌。但是呢，因为人家在拜佛，他眼前观想着佛，你从面这样子杀过去，就不是很好，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礼貌。然后呢，像说有这个出家师父们在礼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比如说出家师父们他们在这里礼佛，那我们如果是在家的，我们就不要同一排啊。像说比如说我的师父在礼佛，那他我不会跟他站在同一排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礼佛呢，也不要说礼佛呢来表现自己很有修行，一直是礼给别人看的，别人走了我们就休息一下那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礼佛。然后这个是说到佛啊，说到法呢，法就是经典啊，这个佛法啊。那这个经典呢，我们要非常的珍惜，我们要知道说佛的教法都记录在经典里面。我们今天能够学习佛法，经典是法宝啊，所以这个法宝呢，我们也要恭敬啊。所以这个恭敬呢，但是不是叫你摆在那边一直拜一直拜啊？其实尊敬法宝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依教奉行啊。那我们诵读经典的时候，因为这个经典是法宝，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端正啊。那如果比较正式的话呢，我们都要点香、焚香、端坐，然后呢， 这个就好像看到佛在那边讲话一样，因为经典呢其实记录着佛说法的一个记录，所以他说如是我闻，意思佛在什么地方啊？佛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当你读这个经的时候，就好像说佛就在那边在讲，你坐在这里听啊，所以一样的，你要有一个恭敬心啊，所以这个然后不要手脏脏的，一面吃东西 chips， 然后油油的，然后这边看经典，那所以呢，这个不要污手去啊，这个词经典或者是佛像哈、啊，然后呢，所以读经的时候这个很专心恭敬的心去读啊，不要当成看杂志这样子啊。然后这个读经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是读经的话，桌子呢尽量就是干净整齐哈 啊， 啊，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捧做经典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这样子捧做啊。然后那这个诵经呢有什么意思呢？读经诵经有什么意思？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学习佛法的方法，我们说闻思修正，对吧啊，这个其实我们学习经典呢，有一些人喜欢抄经，抄经呢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那就是说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用小楷抄，很专心的抄，一个是帮助你摄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提醒我们佛这个经典里面的意义啊，然后还有就是能够或者是说能够听，专心的听别人，像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不懂得看字，所以以前有一些人专门读经给一些想听的人，他比如说你懂得读中文，然后呢有一些人呢，他这个老人家他眼睛也看不到了，他也不识字啊，你就读给他听啊，这个也是一种专心的听别人读，然后来吸收，这个是对一些就是说不能够阅读的人啊，然后呢自己批读自己读也是加强我们的一种记忆一些认识，所以我们说学习这个眼道耳道手道心道啊，所以呢这种种的方法啊都是可以帮我们呢这个自己诵读呢，你会发现读经呢跟看呢，你读的时候你就一个字一个字读，读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仔细一点，如果看呢你会发现你会跳的对不对，我们会很快就看过去，那就不会那么详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一本书看很多次了，但是突然间拿出来慢慢读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次好像没有看到这句话，就会这样子啊。所以读呢能够加强我们的记忆啊，那所以这个书写啊，这个听别人读啊，自己读啊，啊或者是叫别人读啊，或者是这个大众一起读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文会的一个部分。好，这个是说到这个经典，然后呢另外就是身呢，我们说这个佛法身嘛啊，一些礼仪身呢，就是看到师父们呢啊，尤其是长老大德呢，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啊，比如说师父走过我们就会站起来合掌啊，那除非呢是你正好你是在静坐，那你就你在修行啊，或者你在读经读一半，你为师父走过，那你就继续你的读经啊。那这个是，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要找哪位法师啊，到那个我们说，当然到知客处，知客会去找哪位师父你要找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比如说啊，你看到那个师父坐在办公室，那你要进去你敲门。那敲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太，就是说不要鲁莽闯进去啊。那敲三声啊，那小声的敲三声，你没有印你才进去，没有印就不要进去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般的规矩，像你们比如说到公司的办公室去找老板，也是敲敲门才进去啊。那所以这个是然后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到寺院里面啊，通常会有一些法师一些师父们，那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法师 在背后说法师的是非啊，就是说说师父们的是非啊，你知道吗？那个师父他的声音很难听哦，啊，那个师父哦啊怎样？有一些人很奇怪，他就觉得在寺院里面不能说世俗的太多世俗的事情，就专门讲法事的事情。那结果呢，就有时候话中会生出不必要的麻烦。你会说哦，你知道吗？那位师父哦，他说你那个你走路每次都很什么，那你就把这位师父的话搬去那位师父，然后那个师父的话搬去那个师父，结果呢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心理上的不舒服，那就会造成破身，那就很严重啊。所以这个是啊，在家居士尤其是在家居士要特别注意，是到寺院啊去帮忙去当义工种种都好呢，就是尽量呢避免呢在法师面前翻弄事情啊，那是很不好的事情啊。然后另外就是说跟异性的法师要保持一个距离，其实同性的也一样，一个保持一个距离。所以就是比如说讲话的时候尽量都不要站得太近，一米的距离吧啊。然后呢不要单独同车啊，就是尤其是异性的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什么私事呢要跟法师谈呢，那尤其是说比如说是女众找男众法师谈，那如果是说一些个人的事情，那就是尽量在一个比较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别人不一定要坐在旁边，但是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哈。那就是不要在屏障处哈，那阴暗处说话，那就是这个是让其实也是保护大家啊。所以这个是跟这个法师互动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另外不要摸来摸去啊，这个是也要注意的。好，那个是说到佛法身啊。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法会的意义，大家也常知道哎，在寺院里面常常有法会，法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很多像说大家就是在玉林巴学习，那参加法会的都比较少。那法会有什么意义呢？那法会有几种啊？法会呢的性质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初一十五会有一些诵经法会，或者是一些这个修持的一些课程。那这个初一十五为什么初一十五？很多人初一十五说啊到寺院去啊，很多人现在初一十五到寺院去吃素。那但是初一十五这个真正来说呢，是为什么会要到寺院去呢？其实在印度时候呢，佛陀时代佛陀成道了，那这个在家居士们啊请问佛陀，我们怎么样学习佛法，怎么样让我们呢能够不断地保持一种精进的学习态度。那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我们说佛陀时代呢其实是一个思想哲学非常蓬勃的一个时代。那在印度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统一的就是以初一十五呢为修道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佛成道的时候已经就是说其他的宗教团体初一十五的时候呢大家都是精进修持的日子。所以佛陀就想说好，既然这个整个大社会就是初一十五都在精进修持，那我们也定初一十五这个为一个精进修持的一天啊。所以我常常说这个基督宗教是每一个礼拜要去，佛陀还慈悲一点，两个礼拜去一次。那但是你会想想，对，尤其是说这个我们大家凡夫都容易懈怠啊，所以呢初一十五也提醒自己啊，今天是初一了，要到寺院去，要多这个初一十五给自己定一些功课，就是说初一十五给自己精进一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表啊，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你说是不是很好呢啊。所以呢这个初一十五如果在斯里兰卡在一些地方呢就会有，比如说他们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就七早八早就洗澡洗干净，就到寺院里面去供佛啊，然后去诵经啊， 听法师们说法，然后有一些呢更精进的就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呢，就那一天一整天就待在这个寺院里面呢，做一些帮忙寺院做一些整理花园啊，做一些工作啦，还有自己呢就初一十五那天呢就守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也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寺院的生活啊，以后我们会谈到八关斋戒持戒的部分，也就是五戒之外还有再加另外三条戒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在那一天呢让自己把心安住在佛法上，比较精进的修持啊。所以初一十五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哎，初一十五要记得去拜佛。那有一些人就初一十五会受八关斋戒，初一十五的时候就特别吃素，就给自己去比平时多一点的就是意念佛的教法啊。那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是初一十五的时候这个会诵经啊，会静坐，会讲开示啊，给大家，因为大家比较多的佛友那个时候呢就会到寺院来，那大家一起共修啊。所以第一种呢就是初一十五大家一种共修的一个日子啊。另外就是佛菩萨圣诞啊，佛是比如说啊佛诞，这个释迦牟尼佛圣诞啊，阿弥陀佛圣诞，观音菩萨圣诞，这样子的日子是一这个纪念呢这个佛菩萨的这个诞生，佛菩萨的这个能够降临我们这个能够给我们这些教法，所以在这样子的日子我们感念佛菩萨的这个出现啊，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有机会学习。所以呢我们意念佛菩萨的教诲，勉励自己要向佛菩萨看齐，静静的学习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第一种初一十五，第二种佛菩萨圣诞。另外还有一种是比较进修，就是精进修持的一些法会，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连续的打佛七、打禅七啊，或者是说诵读华严经或者是般若经，那就连续的就是给大家比如说选一段时间，大家啊这个大家同意我们来，就是我们要静静的念大般若经啊，那连续七天啊，每一天八个小时啊，这样子的念，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呢尽量的把万缘放下，能够精进的这个修持，所以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精进修持、精进的法会、精进修持的法会啊。另外就是早晚课啊，在佛教里面呢，我们尤其是寺院里面，一定会有早课跟晚课啊。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呢，这个自己也给自己定一些早课、晚课。所谓早课、晚课呢，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我去烧柱香礼佛，然后我要诵一部经啊，或者是静坐15分钟，你给自己定一个早上的功课还有晚上的功课。也就是说当我们一起来就意念三宝，把其实这个早课很好的，它让你调整你的身心，把今天一早起来就记得佛法身，然后读一读佛的这个教法，提醒自己佛的慈悲、佛的清净、佛的智慧、佛的这个慈悲心这个菩提心，然后提醒自己向佛学习，然后告诉自己我今天开门走出去我要微笑，我要学习佛的慈悲、佛的清净啊，那把自己身心调好，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啊，能够这样子的好的开始，让你这个一天能够顺利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晚上要睡觉之前啊，这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做晚课啊，提醒自己我今天有没有依佛的教法去做，然后呢也把今天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啊，回向给我们的父母，回向给我们的家人，回向给一切众生啊。所以呢早课晚课也是让我们在繁忙的日子当中呢常在世俗的这种思想比较多的时间呢，早晚课呢把我们拉回来，让我们心安住在佛法上啊。然后另外呢有些地方呢会有一些定期的一些共修的法会，也就是大家佛友们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诵经念佛 这个听开示啊，大家一起共修，所以这个是法会的不同的一种性质哈。那这个法会的一般的程序呢啊，我们就说一般的佛菩萨法会啊，或者是诵经的法会，诵经法会的程序呢，在这个西元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位叫做马明菩萨哈，他是一位艺术家，然后呢，他呢这个也就把这个也喜欢音乐啊，然后就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用赞颂的方式来赞三宝哈，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有时候用音声呢来比较能够勾引这个牵引出我们的这种心弦呢，所以大家唱歌也一样的，你唱那种非常壮雄壮的壮伟的这个的歌的时候，你就好像很有气魄样子，你唱那种呢这个很悲哀的时候，你就跟着他一起悲哀，你唱那种很欢喜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嗨，对不对？所以我们毕竟是凡夫，我们的情绪容易跟着这个声音在变啊。那所以呢，这个主这个大德他们呢，就有一些就是自己也有这个音乐的这个，他发现到我们如果用唱诵的方式呢，其实能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恭敬心这种虔诚心呢更容易把它引起哈，所以呢就这个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音声，用歌来赞叹三宝哈。那这个马明菩萨呢，他写了这个三寄经，也就是把这个经呢也不是说经，也就是说把这个一个这个法会或者是诵经的这个仪式呢，把它分成三段。第一部分赞三宝，赞佛，赞三宝啊，赞佛法身。然后中间呢就会诵经，或者是讲经，或者是现在有时候静坐啦、拜忏啦，种种的中间一部分，然后最后回向。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赞三宝，中间会有一段诵经，看是诵哪一部经啊。然后呢最后回向啊，如果比较详细一点，就是赞三宝，赞佛法身三宝，然后就诵经，然后里面内容呢，像中国的祖师大德，也因为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这个去培养我们的这种信念，所以祖师大德呢就会就是写了一些这个仪轨啊给我们，让我们根据这个仪轨来念呢，跟着他依文起意，让我们升起一种对三宝的信念，还有所以有时候这个会有从赞佛法身三宝，然后就诵经啊，然后就忏悔、发愿、回向啊，所以就把发愿啊、忏悔这些呢都加在里面。那也其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发现，诵了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发愿向佛菩萨学习，然后也忏悔自己的无知，然后最后呢三皈依，再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最后回向。所以现在一般的法会的流程其实都是这样子，主要是不一样的就是里面诵的经，看是哪什么法会诵的就不一样。然后呢有的时候是拜忏，所谓的拜忏呢，这个忏呢就是忏悔的意思，忏这个印度字呢是忏摩，也就是请求原谅的意思。其实我们这个拜这个请求原谅，不是请佛原谅，其实佛不会记恨你的。其实我们忏呢，就是其实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因为过去的无知，我们造作了很多不善之业，可能也触恼了很多的众生，我们请其他众生原谅。同时呢也提醒自己，忏悔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求他人原谅，然后呢也自己呢承认自己有不足之处，那从要下定决心呢，从今以后不要再造，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拜忏呢在中国佛教很流行， 那这个忏本呢，其实是中国祖师大德写出来，也就是根据经典的一些内容提示，佛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净化我们身心，那他们把它编成了一些仪轨，让大家能够根据这个仪轨呢，好好的依闻其意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身心，然后呢忏悔我们自己过去的无知，然后发愿好好的学习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但是这个程序呢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法会呢其实它也是一个修行的机会啊，我们要把当参加法会当成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而不是去赶一场法会。很多人现在没有掌握参加法会的真正意义，就啊，今天这里有法会，今天那边有拜忏，到处跑到处跑，好像赶几场戏一样，然后念的时候就这样念，心也没有安住，也没有依闻其意，那就以为这样子念几念呢就有功德了。其实念经之所以会生功德，是因为我们念经的时候呢心安住，从经文当中更了解了佛法，那得到法的利益，那才能够得到利益。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送出来，念完了过后呢出来马上跟人家吵架，心也没有安静下来，也没有了解经文里面的意义，那其实功德就很有限啊。所以呢要了解法会，其实也是要把法会当成一种修行，那你参加法会你出来你心就会很安静，你也会很欢喜啊。所以呢不要以为是法会是那种迷信的人去拜的，然后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听经闻法的，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法会呢有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培养我们宗教情操方面呢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法会呢也让我们学习跟别人一起共修，因为我们自己学习，我自己喜欢怎么样，我在家里念，我自己要多大声多快多慢没关系，你自己喜欢念就怎么念。但是在法会或者共修会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配合大家，配合大家的 key， 配合大家的快慢。那有时候人家的 key 不配合你，你只好自己把自己声音压小，这个也是减少我执啊。如果你一定要你的声音出来，你就觉得这个人起的腔怎么这样难接，那你就起烦恼了。所以呢自修有自修的好处，但是自修如果纯粹自修不喜欢跟别人家共修，那也是一个问题，就没有别人来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烦恼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于我们的我执。所以共修有它的好处啊，所以自修共修两者要互相的配合，那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变成一个孤僻的佛教徒修行者。有一些佛教修行者会变成非常的孤僻，不能好像别人做的什么都不对，都没有他的好，其实这已经是我执的膨胀。所以当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能够学习到呢能够跟大家很融洽的在一起，然后有时间我们自己也能够静静的修持，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融洽，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佛法是为什么，佛法是要让我们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佛法是要教我们怎么样自利以及利他。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佛法过后只能躲到深山里面去，不能够把它用到社会大众的话，那就没有达到佛法的一个功用了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记得的，自修与共修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啊。然后这个所以我们说要透过这个法会呢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在这个法会的时候我们会有礼佛啊，这个也会有透过诵经啊，那所以透过这个音声呢培养我们的这种信念啊，宗教情操。那更何况呢跟大众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想偷懒也不能偷懒，你想要偷溜也不能偷溜，对不对？所以呢，你然后大家一起唱起来，尤其是大家如果都很虔诚的话，那种大家一起唱起来的那种感觉呢，力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它能够培养我们宗教的情操，然后也透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参加法会，跟大家一起念呢，能够一闻其意，反观我们自心，自净其意。还有在这样子的诵念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赞佛啊，赞法、赞身，那感念佛菩萨的悲愿，能够发菩提心，向佛菩萨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参加法会啊，那不单单是培福，还培慧，也就是说在福慧双方面都能够让我们增长啊。所以这个法会的时候呢，我们礼佛，我们诵经，那很多人也会做一些供养，比如说供花啦、供果啦，或者是说财务的供养啦，或者有一些人会到寺院去护持啊，做一些义工的工作啦。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在这样子一个法会的过程当中，你学会跟别人共处，然后呢也学会付出，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法会。那所以呢是一个培福。培慧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法会啊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做得如法啊，而不要只是把它赶成一场戏一样的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法会的意义，那所以今天谈了这个礼仪啊，希望大家对佛教的礼仪的以及法会的意义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啊，要了解它不是只是形式上如此而已，它其实呢跟我们的修行很有关系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刚才说你如果去寺庙去大殿，你去先去礼佛，那么这里就是说这大殿里有很多佛像，你是不是需要每一个？
不需要，你就中间的，你就因为佛像都在前面，你就对着这个佛像，就像刚才所说的，最后我们了解到呢，礼义佛就等于礼是方诸佛，对，所以你要了解到，所以佛之所以会成佛，其实了解了他们体悟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他放下了自我的染着，佛放下自我染着，他们其实都是融洽的，佛的法身常在。法身其实就是法界，所以当你一掰下去的时候，你就观想所有十方一切诸佛都在你面前，不单单只是前面的两尊还是三尊，还有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好像旁边的，
不需要
就
对对。
还有这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听说那个水陆法会，那是什么法会呢？
其实是一个拜忏的法会啊，也就是回向给一些这个六道的众生吧啊，其实就是回向给六道的众生，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说六道轮回嘛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希望说透过一些仪式，也大家的虔诚心，也希望说这一些六道的众生啊，能够有因缘听闻到佛法啊，所以呢，这个是以这个我们的虔诚心恭敬心这个供养布施诵经礼拜忏悔的功德呢回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因缘接触到佛法，都能够有一天离苦得乐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你们大家有时候去寺院呢看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规矩你不太了解的，现在可以问一问。没有，大家都很清楚，非常好。好，那所以呢，就是要了解到说这些礼仪呢，其实并不是无意义的哈，它其实帮助我们培养宗教情操，然后呢，从一个正确的了解这些礼仪的意义，我们会很诚心的、很欢喜的去做。那从这样子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念啊。然后这个多这个读诵阅读啊， 这个经典共修自修两者，这两者要配合，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啊，这样子培养我们的正见。那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这个宗教情操，把佛菩萨跟我们拉得更近啊，就你会发现佛菩萨会在你心中呢给你光明以及温暖。那有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才有一点力量。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哦，好像他不在你，他在空中一样。啊，有问题是？
师父看想到，就有一次我在好像是念经的时候，就有啊、几别的在家居士，然后我们就有用那个啊、佛经，然后过后我就把我的，因为我放在不可以放在地上，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旁边那个地方，然后他就骂我，他讲。这个是人家坐的地方，所以你不可以放在上面，是
对
吗？对，
就不要放在座椅上，对。所以就他们如果是放在旁边，就放在那个窗口，或者是放到后面放回来的地方。所以呢，经典呢，尽量就是不要放在坐的地方，或者是说像我们拜殿，因为到时候你站起来，那个经典这么低，你的人这么高，就不
是
很好。
哦、旁边的
对对啊。因为你放在那边也有人要坐在那边，变成那个法在这里，然后你坐在这里就不是很好，所以一个就是一个恭敬心、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